好，今天开始给大家继续介绍以赛亚书内容的第二部分，就在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我们以赛亚书呢给大家介绍过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给大家讲过以赛亚看到了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么看完以后呢，上帝就召以赛亚去说话。那么召以赛亚的时候呢，上帝讲了一句话说，我可以派谁去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说，我在这，请差遣我吧。作为以赛亚来说呢，心中非常火热，说我要为上帝做一点事情。结果上帝给他从头上浇了一瓶凉水下来，他说，你讲的话没有人能够听。你作为一个宣教士被呼召的时候，上面说你不去宣教没人听，你还去吗？你这一瓶凉水就凉了。哎，以赛亚不是这样，以赛亚说，那这个事情要发生到多久才结束呢？上帝说，直到地土荒凉的时候才有人听。多久啊？没有一个日期。所以以赛亚得到这样一个上帝给他的呼召和回答的时候呢，他对上帝仍然充满了很大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怎么做呢？像下面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他讲话内容的第一个部分。他讲话一共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针对就是那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讲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是针对这个后面的七夕家做王的时候讲的内容，也就一个是针对旧约的，一个是针对新约，也就是四十章以后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信息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关系到信仰的核心，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信新约，很大的程度上就在于如何解读以赛亚书，如何解读以赛亚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以赛亚的信息，究竟以赛亚讲了些什么，让以色列人如此的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又如此的拒绝新约真的弥赛亚的到来，这是我们今天学习最重要的信息。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点当时的历史背景，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然后告诉我说这时候讲话呢亚哈斯在做王。那么做王的时候呢，以犹大国北边有两股势力，一股呢叫亚兰王，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还有一股呢就是他的同盟兄弟以色列国。说这两个国家呢开始联盟了，他们联合在一起要干什么？要攻打犹大国。我们说地理位置上搞清楚吗？犹大国、以色列国、叙利亚，也就是亚兰国。那么上面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圣经说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卫家，大卫家是谁啊？犹大国，就是南边的犹大国代表着大卫的家，说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呢就是以色列的代表。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树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你会发现作者很有诗情画意，是吧？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讲话还非常诗情画意。他说这样一个悲惨的消息一来之后呢，犹大国子听完以后心中没底儿了，没底儿到什么程度呢？就像风吹着树这样摆来摆去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就是作者所告诉我们的信息，这也就是以赛亚开始讲话的时候的历史背景。说北边大敌临近了，我该怎么办？作为犹大王亚哈斯该怎么办？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好，那么这时候呢，上帝给以赛亚讲话了，说以赛亚啊，你带着你的儿子斯雅亚述出去，到哪去呢？上到水池旁边那有一个叫瀑布的大路上去，去迎接亚哈斯王。干什么呢？他要给亚哈斯讲话。那你看为什么一般人可以见得着王吗？见不着。但是以赛亚可以，为什么呢？以赛亚是皇室成员，我们知道以赛亚是皇室长大的，他是与皇亲国戚，也就是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见到王。所以上帝说你去见王，见亚哈斯，去了以后对他这么说，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为啥要这么讲呢？刚才说他们已经吹得像那个树梢这样摇来摇去，不安静，找不到立足点了， 所以上帝给他的第一个信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把你的头给搞得害怕了，把你搞晕火了，不要胆怯。他说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玛利亚的儿子设谋要谋害你，他要攻击犹大，要扰乱他，要攻击他，这事呢由我来做主，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做主。所以给他的信息是什么呢？不要着急，这件事情一定不能成就，他们的谋略必不立住，也不得成就。这个信息简单不？信息非常简单。哎，那么以赛亚给的信息非常简单，说你要倚靠上帝，不要着急。那么这里面就有两种反应，这个王到底听还是不听，能不能相信以赛亚给的这个信息，决定了以赛亚下面这段话的应该如何解读。好，现在你会发现上帝把信息给他了，这里面带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呢叫死亚亚述。这个儿子究竟是以赛亚的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呢？大家争来争去的，我们先不管他，需要交代一下这两个人名字的含义。以赛亚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带着他的儿子呢死亚亚述，这个名字呢余名要回归。好，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不要害怕北边那两个国家，耶和华一定拯救你们，把你们带回来。这就是这两个人的意思。说这两个人一出现在那个地方，亚哈斯应该得到了这两个准确的信息，再加上以赛亚已经告诉他说不要害怕，神一定会祝福你们，不会让这件事轻易成就。那么这时候呢，耶和华又让这个以赛亚给亚哈斯王说，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向上帝求一个兆头，上帝会给你一个兆头，说我到底帮不帮你，如何要帮你。这样的信息肯定吗？非常肯定。那你是亚哈斯，你会怎么说呢？亚哈斯说了一句从表面上看非常属灵的话，他说我不求，我绝不试探耶和华。这个兆头该不该求？其实该求，上帝让你求一个兆头，你就要一个兆头。你说如果看到这个兆头我一定相信，如果看不到这个兆头呢先等等，这都没说的。但是亚哈斯觉得他很属灵，他说我不求，我绝不试探耶和华，是一句非常属灵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可能会说的，对吧？你会发现这句话一说以后，以赛亚火了。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应当听。听什么呢？他说你们死人厌烦还算小事吗？你们还要上上帝厌烦吗？这话很显然，亚哈斯这个答案让以赛亚很不爽，对吧？应该说你该求一个兆头。现在好了，他跟亚哈斯说，好，你不求，现在上帝要主动给你一个兆头，现在让你求你不求，现在主动给你，同样一个字兆头，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兆头的含义不一样，对吗？如果你求一个兆头的话，这个兆头是什么？这个兆头会证明神如何帮助你。如果神要给你一个兆头的话，什么意思啊？我给你点颜色看看，明白这含义了吗？所以你下面解读以赛亚书你知道了吗？以赛亚说上帝现在要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很简单，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兆头就这么简单，听明白这个兆头是什么了吗？这个兆头是什么？再给大家念一遍，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兆头是什么？对了，大家都读明白了。换句话说，兆头就是神要住在你这儿了，神要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老板搬到你的办公室了， 你现在看明白没有？他要干嘛呢？如果你成为一个罩子的话，老板帮助你完成你的任务；如果老板要给你一个罩子的话，他要监督你的工作。现在明白以赛亚的概念了吗？这就是解读以赛亚书里面最难的地方，就在这儿。这个罩头同样一个字，实际上求和给就变成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么好，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英文里面的和这希伯来文里面是字母，它原来是一个字 Emmanuel， 我们中文翻译成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英文的字里面读的时候有一个重音，对吧？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我犯的错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同桌实验桌大概比这个大一点，那边一个，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他说把那个东西给我拿来，我用英文讲就 detergent 洗手那个东西，我跟他说 detergent， 没有人明白我在说什么，直到我子说我就要这个，他说这个不叫 detergent， 这个叫 detergent， 就是因为那个重音念错了导致别人听不懂，明白吗？好， Emmanuel 这个字的重音在哪？神与我们同在。神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和我们同在，和你相干吗？所以你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吗？这个字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重音在我们，你就解读清楚了。换句话说，现在上帝要和以色列犹大国在一起了，他来了不是来帮助你的，是要审判你的，因为这个兆头不是你求的，是上帝主动给你的，他要监督你的工作。现在明白这个兆头了啊？好，那么兆头九件事什么？下面说，生这个孩子呢，他在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呢，必吃奶油和蜂蜜，吃的倒是不错，对吧？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择恶弃恶择善之先，凡所憎恶的二王子弟必见弃。注意造成的内容吗？他说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时间不长，哪个二王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亚兰和以色列。他说这两个王呢，很快就要被干掉，他们的地图要被废掉。那么这件事由谁来做呢？以赛亚讲得很清楚，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那么这个兆头是干嘛呢？来收拾你的。讲得清楚一点，不是来帮助你的，是来收拾你的。并且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这句话大家读明白了吗？这一仗打完以后，以色列国家灭亡了，这是历史事实。那么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的什么意思？自从分裂以后，联合王国分裂以后，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儿。因为以色列国只灭亡了一次，对吗？还会灭亡第二次吗？不会了。所以这句话已经告诉得很清楚，上帝这次给你这个兆头不妙，这个孩子要生下来，这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呢，就会证明北边这两个国要灭亡，而且这个任务是由亚述王来执行的。讲得够清楚了吧？这就是以赛亚给亚哈斯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兆头呢，有两种情况。以赛亚讲话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兆头一定在当时要有一个孩子出生，否则的话它不是一个兆头，对吗？那么这个兆头呢，同时又代表另一个兆头，就是马太福音里边讲得很清楚，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希伯来文叫怎么叫的？乔舒瓦。我们看过那个 Passion Christ 吗？他上跨子里面怎么叫耶稣的？他不是叫耶稣，不是叫基萨，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约书亚。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拯救。所以名字不是乱来的，圣经里面所有的名字都是有道理的。叫什么？ 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这个兆头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在以赛亚时代有一个孩子出生了，我们说告诉你这个孩子是谁。第二个，新约的时候真正的那个救赎者耶稣出生了。所以马太引用过这句经文，对吧？所以我刚才一会儿兆头是什么，我刚才姐妹就说是耶稣，对吗？对的，没错，但不是在以赛亚那个时候出现的。如果以赛亚讲完话到了马太的时候才实现的话，那当时的人都气死了，对吧？啥都没看到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当时的确有一个孩子出生了。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呢？下面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书里的记载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对我说，这个我是谁啊？以赛亚说，你取一个牌子，在这个牌子上面用笔写着，写什么呢？写马赫尔萨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字真难念。把这个字写上，什么意思啊？掳掠速临，抢夺快到。意思就是你们情况不妙。那么这个写这个牌子干嘛呢？说写这个牌子就告诉你要证实乌利亚利比亚家的撒加利亚来记录这件事，把这个事记下来干嘛呢？说我和我的太太同事那一天怀孕了。这孩子是谁生的？以赛亚生的。然后耶和华说，你给这个孩子起名字就叫马赫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够难念吧？现在你知道有这个孩子生了吗？生了。是谁生的？以赛亚生的。有人说我就不相信，你这胡解释。注意下面的话，因为这个小孩不晓得教父教母子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加利亚的掠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什么意思啊？这个孩子还在不懂事之前，二王必见弃。这个孩子在懂得叫父母亲之前，什么叫大马色？大马色是叙利亚的首都，亚兰国的国都。什么叫撒瓦利亚？撒瓦利亚是当时以色列国所在的首府。这两个国家必然灭亡，这是圣经的原话，不可以否定。也就是说以赛亚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当时那个兆头，但是这个孩子的名字让人感到悲哀。他说掳掠速临，抢夺快到。也就是说上帝要和你同在了，同在不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审判的事要来临了。这就是以赛亚给他们的信息。所以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经常人一说这句话高兴地跳起来了，先别跳，神与你同在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有时候会让你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但相信上帝，这一点你相信，相信上帝，他与你同在，他会让你经历一些苦难，他必拯救你。这是他后面要讲的信息。所以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就在这个孩子出生时间不久就被灭掉了，被亚述国灭掉了，以色列从此亡国了。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好，现在这是兆头。那么兆头讲完了，上帝与你同在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经历好多的苦难。下面他说了，他说耶和华晓谕我说，这百姓厌弃以西罗亚缓流的水。什么叫西罗亚的水？西罗亚的水是供应耶路撒冷的水源，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说缓流的水他不喜欢，喜欢什么呢？喜欢利秀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亚述王的儿，那个亚兰王的儿子，一个是以色列国家国王的儿子。但你喜欢这两个，好，我就让这缓缓的流水变成翻滚的河流，让冲去所有你们流过的境地，也就是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亚述王必然来执行这个任务，他的势力来势凶猛，像漫过一切的河道，掌过所有的河岸，冲入犹大，泛滥，叫掌翼泛滥，直到镜像。 上帝的描述就是说，我像大水冲过一样，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留下。注意下面这句话，以马内利啊，他展开四方，他遍满你的地，什么意思啊？上帝住在你们当中了，上帝要看见你们所有的作为。小心一点，这个信息就这么简单，小心一点。他说看呢，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这话谁啊？以赛亚说，我和我的儿女就是从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当中做了这兆头和奇迹。什么叫兆头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所以以赛亚生这个孩子就是当时的兆头。如果我们读圣经把这个读丢了，只认为那个兆头是新约的话，你漏掉了以赛亚最关键的信息，他在当时就有一个兆头。然后什么叫奇迹啊？什么叫奇迹啊？耶和华不是只有公义，他还有慈爱。下面要发生一个奇迹，什么样的奇迹呢？以赛亚讲了第二次关于弥赛亚的信息。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不再见幽暗，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下面的话我们可以背得出来，因为有一婴孩为他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他们，正确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正确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以赛亚第二次预言弥赛亚的信息。讲什么呢？他说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孩子要出生，这个孩子呢以上帝子子的身份出生，他要担当国家政权，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位是谁呀？就是马太见证的那个耶稣降生人。这个信息够清楚吧？这叫什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奇迹。没有人会想到上帝会用一个小孩子来拯救全人类，有谁会想到这种事？没有人想到，所以叫奇迹。生与我们同在，既来审判，同时也给我们救赎，所以要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一位君王，他要用平安、用权力、用上帝的公义来管理这个世界上的国度。这是他给的第二次给我们弥赛亚的信息，是一个孩子。好，现在你知道上帝说假话的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内容了吗？完整内容两项，第一项体现上帝的公义，他是来审判列国，因为犹大国、以色列国已经败坏。第二，他是慈爱的上帝，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婴孩，要拯救我们，既给审判又给救赎，这叫上帝。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好，但要小心一点，要小心行事，不要一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高兴的跳起来了，不见得，有时候会很难过，有时候非常高兴。这是以赛亚给的信息，他说犹大国，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们的过犯已经让上帝非常生气，所以他要审判你，但是他必然拯救你们。这是信息。好，这个信息传达给以色列人以后呢，犹大人说怎么可能呢，我们的上帝怎么会这么做呢？所以以赛亚下面记载了六大事件，我们把这六大事件呢，我一件一件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回去读的时候比较容易读。第一件事，他说你们必有外敌入侵，说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的骄傲自大的心，说他说砖墙塌了，我要用石头来砌，桑树砍了，我要换成香柏树。刚才米赛亚给你信息是什么？ 北边的南国要被灭掉啊，可是这两国现在非常强大，他们强大到什么程度？他说你有本事把我拆城墙给我拆了，你用拆砖的，我换成石头更结实，你把那个桑树给我砍了，我换成香柏树。大家知道这两种树的重要性吗？桑树很便宜，香柏树是很贵的。他说你如果把我简单的树砍了，好，我种的更贵的。这叫骄傲自大的话语。他说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秀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利秀是哪个地方？亚述国所在地，便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西与非利士人，他们要张口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句话一共重复了四次，在以赛亚书里。这就是第一件事要发生。以赛亚告诉他们很清楚，外敌要入侵，而且指名道姓，入侵的人就是亚述。亚述在哪个地方呢？在叙利亚的北边呢，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一带。他在叙利亚的北边呢，他们想着老远了，够不着，没事，他想这事。上帝说他们会来，所以第一件事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亚兰国，你们太过蔑视上帝的审判。第二件事是讲给以色列的选民听的，他说你这百姓没有归向打击他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节必从以色列中解除头和尾。这个话是讲给选民听的。什么是头呢？长老尊贵的人就是头。什么是尾呢？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哦，这两种人在当时是什么地位啊？全是选民当中的精英。也就是上帝首先抓的就是这些骨干分子，对吧？高层领导，也就是说高层领导一定要清楚上帝的旨意，否则的话是很麻烦的。上帝首先抓的就是他。因为为啥呢？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走错路的就是这些领导，引导他们被败亡的也是这些领导。为什么上帝要抓领导？领导会带错路，性质严重。他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伸出去的手仍不缩回。这是第二次重复，这是告诉说要发生的第二件事，你们当中的领袖要被首先审判，因为你们起领导作用带错了路。现在说第三件事，他说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圣经上一旦描述这些东西都和罪恶有关，就烧起来。因此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帝都烧灭，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乃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肩膀上的肉。这个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为啥吃肩膀上的肉？是不是方便？可以咬着吃。他意思就是什么？你要经受极大的粮食短缺，人们到时候没有饭吃。这个是讲给谁听的呢？选民。他说你们不能饱足。下面的话说，以法莲马拿西要吞吃以法莲，以法莲要吞吃马拿西。马拿西是谁啊？犹大国的代臣。以法莲是谁啊？以色列国的代臣。他说这两个国家要彼此互相争夺，彼此互吃。现在我们看看历史，以色列国怎么灭亡的呢？亚述国入侵灭亡。是谁把亚述国的王请来的呢？犹大国的王亚哈斯。这两国是不是在彼此吃啊？而他两个国都是上帝的选民，他要又一同攻击犹大，指的是什么？以色列国竟然和亚兰国联盟， 攻击犹大，这种事情在上帝眼中是非常恶的一件事。他说因此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是第三次重复这句话，也就是说前面三件事做完了，上帝心里面还觉得不过瘾，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上帝还觉得不够，好，他要做第四件事。第四件事是干啥呢？讲给谁听的呢？讲给一切在以色列国当政的人。他说祸在那些设立不义子律法的和记录交诈之判语的，这些子都是啥？在当时的犹大和以色列国里边已经失去了公正，没有人主导公正，怎么个说法呢？为要取往贫穷的人，也就是贫穷的人不能得到公正，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就没有这个资产，贫穷的人没法讲理，寡妇当作掠物，孤儿当作掠物，这种事现在在哪里可以发现？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这种事多不？到处都可以发生，对吧？没权没势的人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大国就陷入这种状态。他为什么呢？他说都是这些当权的人立定了不义的律法，记录了狡诈的判语。要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这指的啥？哪个地方？亚述国要入侵。说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奔跑求助呢？你们的荣耀向何处可以流入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什么意思啊？你们将来会做别人的奴隶，你们将被掳到外邦，入侵的人把你们掳去，你们只能跪在他的面前去求饶。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第四次重复，这是耶和华要做的第四件事情。这个社会上充满了不公和不义。他信息的讲完以后的第五件事情，他要清楚地告诉犹太人谁来是执行的审判者。他说亚述是我怒气的供，是我手中拿来恼怒的杖。什么意思啊？是我贼责打我血面的工具。亚述国就是我责打我民的工具。他用供和杖来形容这样，我要打发他攻击献毒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肩上的泥土一样。这形容的已经非常形象了。亚述国进来的时候呢，对你们毫不留情，像践踏泥土一样。然后他说我怎样对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也就是说你知道我如何对待撒玛利亚，我就会如何对待耶路撒冷。原因很简单，你们当中没有真正的上帝，只有偶像崇拜。这是给的第五件事。他说亚述王要来，来了以后毫不留情，而且当时的以色列人打死都不会承认说上帝会使用一个外邦人来惩罚自己的选民。会吗？上帝会。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警醒。你认为谁会惩罚我们今天教会的错误？如果我们教会有错误的话，谁会是惩罚者？你认为我们弟兄姐妹会吗？还是你认为一个外邦组织会惩罚我们这些教会？小心以赛亚的信息给我们很大的警戒，上帝会使用外邦人来惩罚他的选民。亚述这个例子，后面还有一次是谁啊？巴比伦，对吧？巴比伦入侵的时候把犹大国灭掉。这是他讲的第五件事情。 下面他讲第六节诗。第六节诗讲什么呢？他说：“亚述王，你太过傲慢，我给你的身份是一个弓，一根杖，让你来敲打敲打我的选民。结果呢，你把我的选民当作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去侮辱他，把他杀尽斩绝，你已经出格了。所以他说我要惩罚亚述。主赐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的这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发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自傲的眼目的荣耀。”这句话讲得更清楚吧？这亚述王我要惩罚他，说为什么呢？底下说，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就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的聪明。这是他的聪明吗？不是，上帝在用他。然后说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意思是什么？我把好多国家都收为我的了，这是他的本事吗？我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要像勇士，我要坐在宝座上降为卑。我是坐宝座上的那个降为卑，什么意思啊？他把亚兰王给打了，他把以色列王给打了，让这些王都给多了，然后我的手呢要够到列国的宝上，好像够到鸟窝一样，就像鸟窝取蛋那么容易，把列国就拿来了。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失去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的翅膀，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就我要做这件事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吭声。这个形容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阻止我。这是亚述王说的。上帝下边举了两个例子，他说斧岂肯用斧砍木的自夸呢？他说一个斧头岂可对拿斧头砍柴的人自夸？所以看看我多锋利吗？他说一条锯子岂可向用锯的人自大，说敲我有多厉害吗？那么这两个比喻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亚述太过分，对吧？太过夸张，把上帝撇到一边了。然后说好比弓抡起那举弓的，说杖举起那废木的，意思谁是死够的人，你搞清楚了吗？所以亚述王要倒霉了。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肥壮的人变为瘦弱，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风烧一样，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烧烧尽尽，风烧尽尽，又将他的树木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拥过去一样。拿军旗的拥过去什么意思啊？旗就倒下了，对吧？这么简单，旗就倒下了。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给的六件事里面，前面四件事都在讲他的选民这边，最后两件事在讲亚述国，亚述王的下场。这些事还没发生，以赛亚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信息简单吗？非常简单。这六件事讲完了，最后以赛亚把他看到的结局告诉了当时的人，犹大国。那么以赛亚已经看到什么呢？他用了四个到那日。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重复词。第一个到那日就说还没发生呢，对吧？说到那日，以色列人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打击他们的，要诚实依靠耶和华。说到时候怎么样？我的选民会有人回过头的。以色列的圣者是他们所依靠的，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全归向全能神。这第一个结局看到了吗？他说这场审判过去，不是所有的人都没了，他的选民当中仍然有人会留下来，而且会回归。但回归的人有多少呢？他说以色列啊，你们的百姓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回归。什么意思啊？数量不多，回来的真不多。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溢，因为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在全地当中必成就所定的结局。这是第一个告诉当时的犹大人，说 你们也不要担忧，上帝一定会把最后归向神的人带回来，这是结局。第二，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必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弓打你，像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但你却不要害怕，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向你所发的怒气就要完了，我的怒气就要转向那些敌人，向他们发作。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那些入侵你们的人，好像俄利磐石那里杀米甸人，又好像用杖生下向海伸出打那个时候。这两个例子讲啥呢？一个是失事记里面的例子，一个是库埃及里面的例子。也就是说，上帝将来关照你们，就像失事时期的杀米甸人一样，也像他们过红海时候的摩西一样，杖往水里一伸，红海就开了。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到那日呢，亚述的重担已经离开你们的肩头，你们的轭已经挪去，所以呢不要太担心。这是给当时百姓的信息。那么不要担心是一句话而已，怎么个不要担心呢？以赛亚在这儿第三次讲了关于以赛亚的信息，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什么叫耶西的本？耶西是谁啊？耶西是大卫的爸爸。谁是耶西的本啊？耶西家里面那么多的儿子，只有一个做王的，谁？大卫，而且是以色列历史王城当中最受上帝喜爱的一位君王，大卫。他说必从这个子里面发出一条，要结果子。这个人怎么样呢？上帝的灵要在他的身上，上帝要赐给他智慧，有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这位是谁啊？上帝亲自帮助他的。他要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审判不凭眼目，断案是非不凭耳闻，以公义审判贫穷的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口中的杖击打世界，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是个是一位什么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什么君王？我们刚才说了，弥赛亚预言里面的两大预言里面都告诉我们，将来来的是一位君王弥赛亚。刚才那个说正确担在他的头上，什么奇妙测试，对吧？都告诉我们不是一般人，是君王。这告诉说他是一位君王，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切下的带子。这位将来是一位君王，是从大卫的根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王将来一定是从犹大国出来的，因为只有犹大国是大卫的子孙，以色列国没有一个是大卫子孙。好，这是结局的第一部分。他说结局的第二部分，他讲第二个到那日。他说到那日呢，耶西的根要做万民的大旗。这讲的刚才不是耶西这个根吗？那这个人将来要做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的安息子所大有荣耀。这指的是谁啊？就是后来的弥赛亚，对吧？耶稣来了以后是不是这样子？他说到那日他第二次神手救回，这个字很少有人注意，以赛亚已经讲得很清楚，弥赛亚当时有两次救赎，二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什么时候？就是弥赛亚说话的时候了。他说你这些民被惩罚以后，神一定会救你们回来，他们不亡国了吗？后来救他们回来了。第二次是哪呢？耶稣降生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会有第二次救赎。这个人将来第二次来，这个人将来要招聚四方的人聚集到以色列那儿去，这就是所谓的福音要传向外邦。旧约里面有这个概念吗？上帝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新约呢？耶稣不是以色列人，仅仅是以色列人的耶稣，是我们在座各位的耶稣，全世界的耶稣。 就不一样了。他说以法莲的嫉妒要消失，犹大国的这个损害也被解除，到那时候意思是什么？不再分以色列和犹大。请问以色列人回国以后再分国了吗？没有，对吧？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概念就此消失了，统一都叫以色列人。犹大不再扰害以色列，以色列不再扰害犹大，两者不再分你我，成为一个国家，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这就是他的二次救赎。他结局讲的第三个，到那日你弟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这一段话大家太熟悉不过了，有好多诗歌唱这个耶和华，我们要称谢你，你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救恩的源泉，多好听的话，你随便可以说，都可以在这儿取得到圣经的原话。他说在那日你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传扬他的名，在万邦当中要提说他的名，尊崇他，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但愿这事传遍天下，扬声欢呼，要告什么？因为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也就是以赛亚到这儿看到了全部的结局，这就是以赛亚的信息。他要审判你，他要拯救你，而且拯救完以后呢，全世界的人都要赞美耶和华。简短的说就这么简单，以赛亚的信息。好，这个信息完了，但是这个信息的解读就重要了，对吧？按照以赛亚这一部分的信息说，救赎以色列的这个人是一位君王，所以犹太人今天仍然在等一位君王来救赎他。但是他万万没解释清楚说，这个君王呢来的时候是一个孩子，是从大卫的根出来的一位孩子，他没办法接受这个孩子，所以犹太人今天无法接受新约，无法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在于无法解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能够做王呢？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呢？到了他的后半部分信息四十章以后，他会告诉我这个仆人，这个孩子是做仆人的，来服侍你的。这犹太人想，哎呦，这仆人不就是我们吗？你瞧我们受的罪和这娃孩子受的一样苦，所以犹太人没办法去明白新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他无法解读以赛亚的第一个信息。所以这卷书对我们的影响重大，对我们的信仰影响重大，对犹太人影响重大。神与我们同在，两层意识，审判和救赎。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一说神与我们同在就跳起来了，先别着急，对吧？一定要小心一点。以赛亚的信息告诉我们有三大要点：第一，童女怀孕；第二，是一个孩子会来的，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举着大旗的一个君王；第三个，一定是从耶西的根而出，也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好多读不懂的时候要回来读以赛亚，因为马太福音写作的背景有浓厚的以赛亚书背景，否则的话你读不明白他在讲什么。马太一直要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以赛亚说的那个孩子，这个童女就是以赛亚说的那个童女，这个孩子是约瑟的孩子，是玛利亚的孩子，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马太就要证明这个问题，现在马太福音也读明白了，是吧？好，他的信息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地方，下一次给大家介绍以赛亚的后半部分。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好吧？好。